斯科萨哈罗夫中心在10月30日，也就是俄罗斯的政治迫害遇难者日，开始举办一个名叫1937年到1938年大恐怖的展览。展览通过视频、图片、遇难者后人的回忆，介绍了当年的斯大林大清洗。展出的视频和图片资料全部由波兰摄影师托马什拍摄制作。这位记者曾参与并用镜头记录了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和共产党倒台。在这之后，他把目光转向了斯大林的政治迫害。托马什90年代出版了有关古拉格集中营的图片集。2008年到2011年访问了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地后，完成了1937年到1938年大恐怖艺术的出版。托马什说，从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中国人称作的伯利，到伊尔库斯克，再到俄罗斯的欧洲地区，他跑遍了前苏联数十个在斯大林大清洗中大批集体掩埋被处决人士的墓地。这些地方有的在森林中，有的在山岗上，有的在公路旁。欧洲国家通常会在类似的地方树立起大型的纪念碑，而他在当地看到的仅是简陋的木质十字架。在斯大林大清洗中，当时在苏联的许多华人同样遇难。俄罗斯媒体和研究斯大林政治迫害问题的纪念碑人权组织曾报道，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人称作的海参崴，当地曾发现斯大林大清洗中被处决人士的大规模集体墓葬，其中很多人是在远东居住的华人。上个世纪30年代时，苏联同日本关系紧张，远东地区的华人时常被苏共当局指控为日本从事间谍活动。托马什说，埋葬华人的集体墓葬位于离弗拉迪沃斯托克市14公里远的一个村庄的公路旁，他亲眼见到了墓葬被发现。托马什说，我2010年第二次去的时候，当地正在修路，在修路时就发现了这个大规模的墓葬，有大约500人的尸体被挖掘了出来，然后进行了法医鉴定，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当时居住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人。在墓地中还发现了不少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随身携带物。托马什说，他还记得当时在墓地中发现了鸦片烟枪。他说，墓地在当年的秘密警察人民内务委员会的办公室附近，秘密警察在处决之后立刻把人们就地掩埋。托马什说，除了中国人之外，波兰民族同样在当年的红色恐怖中深受其害，特别是在二战爆发、苏联占领波兰东部的一些地区后，有大约11000多波兰人被处决，更多的人被流放到远东、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哈萨克斯坦等地，其中包括他的一些亲人。托马什翻拍的照片都来源于目前已经公开的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和纪念碑人权组织收藏的资料，展出的人像照片都是这些人被处决前几个小时或是前几天由秘密警察拍摄。这些人有的被指控散布谣言，或是加入恐怖组织，从事反革命和敌对宣传等活动。参观展览的体育运动员伊莲娜说，有一张照片给她的印象非常深。伊莲娜说，当你读这些照片的注解时，你马上就会有很多的联想，围绕这些人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那名被处决的姑娘，她被指控向日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提供住房，以及散布苏联失败的情绪。我和我的朋友在讨论，这位姑娘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她没有来得及逃到日本躲过杀身之祸。研究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历史学家马尔科夫说，当局现在对红色恐怖和大清洗历史的研究不重视，也没有投入资源。虽然国家档案馆的有关资料全部公开，但至关重要的前科格勃、内务部等部门档案至今仍未解密，因此这个方面的研究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马尔科夫说，斯大林死之后，政治迫害问题就开始被人们关注，但这期间有起伏。 马尔科夫说，从整个苏联的历史来看，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报告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人们开始关注大清洗。索尔仁琴的作品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透露了许多内幕。接下来一些前古拉格集中营的幸存者出版了回忆录。当然，在戈尔巴乔夫的重建时期，红色恐怖和大清洗是当时的主要议题。法国历史学家威尔特为这次展览撰写的序言说，十月革命二十年之后，苏共政权就开始了欧洲和平时期没有先例的大屠杀。在1937年到1938年16个月的时间里，有75万苏联人被处决，这等于每个月处决5万人，每天处决1600人。此外，有80万人被送到古拉格集中营，仅有10万人能够幸存下来。威尔特说，除了规模之大外，红色恐怖的另一个特点是严格保密、秘密调查、秘密审判和秘密处决。家属们不知道亲人被害，只有等到斯大林死后，甚至苏共政权垮台后，有些亲属才知道真相。威尔特说，在专制政权对待自己人民的暴行中，类似的红色恐怖不仅是斯大林的大清洗。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Когда читаешь подписи, масса историй, масса мыслей возникает, что было с этими людьми, да, почему вот девушку, например, обвинили в том, что она предоставляла жилплощадь, жилую площадь, свою, возможно, квартиру или комнату.
Конечно, если мы берем в целом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то, конечно, доклад Хрущева и этот короткий период оттепели, когда появился «Один день Ивана Денисовича», когда были опубликованы некоторы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заключенных. А потом уже эта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конечно, да, и тема истории, тема прошлого – это одна из...